翻开经本第九十面第九十面第二行，从当中看起。慎闻焉与不亡者，下面呢解释这一句，那么这些都是对德宗皇帝的赞叹。那么当然这个赞叹我们都知道，这都是恭维的话，实际上未必如是，那是在当时对于这个主政的人呢，这种赞叹呢，在礼节上是应该的因为国家的元首说越是数论，说德超三古也这个三古就是中古，这个上古、中古啊、晋古超过历代的帝王就是这个意思。此地很具体的给我们说明上古三皇中古五帝下古三王这文位经纶天地故周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君臣父子尊卑上下谓之人文此则德宗慎闻明著也这段话容易懂话好懂这个天文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气象古时候这叫天文观气象的变化那么这个对于从前中国是农业时代对于这个植物的生长有密切的关系人文呢就是指底下所讲的君臣父子尊卑上下这是属于人文这些都是赞叹呢就是德宗皇帝的文治超越古时候历代的帝王就这么一个意思包括德宗呢在早年的确不错开元之治在历史上有名的几乎可以能够媲美唐太宗的这个那个时候的情况唐朝有四个时期政治最为清明但是明皇到晚年呢因为这个杨贵妃把政治搞乱了在没有见到杨贵妃之前呢他的文治是值得赞叹的春风吹雨万国前一句从数的上来说从时代上来讲这一句从横的上来说纯是淳朴所以这个是月出横说是道观万邦也也就是他的这个政治清明这个美善可以做当时世界的榜样就是有这个意思在为淳朴之风万国遍布 如春风一举，百花纷飞。故有诗云：“唯有春风无后波，贫家桃李也成荫。”这个都是啊，对他这个治理国家的赞美。夫玄化以绝梦者，这个后面的两句是赞叹他护持佛法啊，前面呢是赞叹他的世间法的成就啊，后面两句是赞叹护持佛法啊。唐朝时代这个帝王啊都是皈依三宝啊，护法的功德实在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历史上对于武则天呢这个记载并不很好啊，但是武则天对于佛法的护持可是唐朝所有帝王当中啊是第一个啊，对佛法的护持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在他执政的时候啊翻译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开经记是他做的啊，就是给这个华严经翻译出来送给他看的时候，他在封面上提了四句开经记啊，这个四句提得非常之好啊。以后你看这么多年来有人想改一个或者是再做一个都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其实武则天确实是有才华啊。为富养玄妙佛法啊，这个就是护持佛法，弘扬佛法啊，奉化教令呢啊，是警觉众生无明大梦啊。为什么要提倡宣扬佛法呢？目的就在此地啊，使一切众生能够觉悟啊，觉而不迷。故大经云：“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这一首偈就是《华严经》的经文啊。此地讲的大经就是指《华严经》啊，指《华严经》。那么大经指华严经呢是整个佛教共同承认的啊，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提到大经呢，我们就晓得这是华严啊。那么讲到大论呢，多半是指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称为大论。在净土宗里面称大经啊，这是称无量寿经啊，那是本宗的。此地这个华严经这个大经呢是各宗公认的啊，那这是一点佛学常识。这个经文四句偈可以说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值得我们重视啊。譬如暗中宝啊，黑暗里面有宝，黑暗你看不见，宝在哪里你也找不到啊。确实有宝啊，你找不到。这个就比喻什么呢？暗比喻无明，比喻无明；宝比喻我们的自信啊。虽然有自信，可是无明障碍了它了。自信虽有，不能现前啊，就得不到受用啊，依旧是迷惑颠倒啊。所以说无灯不可见啊，没有光明啊，宝见不到 啊。这个灯呢就是智慧啊，没有智慧呀，你没有办法见性啊。下面两句这正说，前面两句比喻，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 什么时候罚？很难啊。现在诸位要知道啊，大家所学的是佛学，不是佛法啊，是佛学，把佛法变成世间的学问来研究来探讨。这个与法性的实在讲完全不相干啊，我们自己真正在要想深入法藏啊，自己一定要有警觉性啊，真认真的反省我走的这个路子有没有走错啊。今天下午有两个出家人来看我，其中一个大概在佛学院的教书啊，佛学院的教师，我也没有问他是哪个佛学院啊，问了我一些问题啊，我就劝他不要去教佛学院啊，好好的做几年功夫认真去修行啊。为什么呢？智慧也没有开嘛，啊，如果这个一生只是在佛学里面去钻，实在讲这个没有用处啊，与自己生死决定不相干。啊，那么他来问我，我就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佛法所求的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是佛法所求的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觉，注意那个正啊！什么叫正呢？如果你还有知见。你还有见解，还有妄想执着，这个知见就不正了。正知见从哪里生？从清净心生。我们这个心不清净，正智慧从定里面去生。我们念佛法门就一心不乱，从一心里面生。绝不是从意识里面生啊，意识是思维啊，想象啊，研究啊，这个不行啊，啊，这个完全落在意识里面去了啊，这个是众生之见啊，不是佛知佛见，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了啊，然后啊，你才晓得。佛法应该要怎样修法啊？佛法的修学古时候叫悟念学界，那学什么界呢？守老师的界啊。他们今天要问啊，问这个修行啊，叫我说一个比较具体啊，我说具体我们现在也提出来了啊，从哪里学呢？从观经三福啊，先修福，没有福报心定不下来，心能够定下来是福报啊，所以先修福报，这是观经上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求生净土，先修三种净业啊，也叫三福。三福里面一开端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换一句话说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佛法是教育啊，不是宗教啊，一定要从孝亲尊师 做起。现在人对这个观念很冷漠，啊，我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为什么要尊敬师长？啊，老师有什么值得尊敬？啊，他不晓得，绝对不是老师啊要学生尊敬，不是的。啊，而孝敬。诸位知道是性德，是本性里面的性德啊。王阳明所讲的良知良能，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开发自信，目的在此地啊。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教下讲的大开圆觉，大开圆觉就是明心见性。净土宗讲一心不乱，名字不一样，事实是一样的，啊，都是要见性，恢复我们的自信，啊，自信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要恢复啊，啊，所以佛法不从外求啊，从内求啊，啊，现在我们自信迷了。怎么样才能破迷开悟呢？破迷开悟一定还得用信德这个工具才能够打开自信的宝藏。那与信德不相应的方式绝对没有办法进行啊，所以这个孝敬呢是信德。你看这个普贤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就是孝敬的啊。孝敬扩充到圆圆满满，就是礼敬诸佛啊。所以你除非不想见性则已啊，如果要真正想见性，明心见性，你一定要从这上下手。接着告诉我们，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培养慈悲心呐。啊，佛法里头常说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四句是一切善法里面的根本。人天善法啊，一定要把它做到啊，这样才行啊。不是说念念没用处的，要努力去做到，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啊。第二条有三句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二条三句，这三句是二乘佛，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啊，告诉我们呢，要真正受持三规，受是接受啊，接受就是要把它做到才是接受。自己不能把这个三规变成我们的生活啊，变成日常生活，变成我们实际的行为，这个不叫受持啊。三规第一条是觉，觉而不迷，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啊啊，这个皈依，皈依，皈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从迷惑回过头来，以自信觉，这个叫皈依佛啊。法是正知正见，也就是《法华经》上所讲的入佛之境啊。佛是自信，就是自信里面的之境。换一句话说，决定不通过心意识 通过心意识的是凡夫之见啊，心意识就是八识啊。啊，你禅家所讲的禅，这个禅究，立心一时禅，啊，立心一时，这是自信的之见，这是这才叫真知真见，啊，绝对不能够落在意识里，啊，这个才叫做皈依法，啊，也就是说，从我们一切分别、执着、想象，回过头来。于一切法当中不分别不执着没有遐想，这个知见才是真知真见，所以依靠自信证，这个叫皈依法。皈依僧呢，僧是清净的意思，所以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动了，动就是染污啊，接触的时候喜欢了，你被喜欢染污，讨厌了，你被讨厌染污了，七情五欲啊，这是染污啊。如何能够保持我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保持我心地清净，不起七情五欲，这个心是清净的，所以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保持自己的清净心，这个叫三皈依啊！啊，现在搞三皈依，搞什么？颠倒了，皈依一个法师，这个法师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这立刻就染污，染污就迷惑，迷惑就邪知邪见。所以今天受三皈依，皈依什么呢？它是皈依啊，迷，皈依邪，皈依染。本来迷邪染就不得了了，还要加倍的去搞迷邪染，这个不是糟糕了吗？这大错太错了啊！具足众戒，戒是称心啊。这个戒是在讲是戒的这个范围非常之广，佛给我们制定的是称心之戒，与真如本性相应啊。除此之外，国家的法律，这对世间的戒律啊，风俗习惯、道德礼俗，都是在戒律范围之内，我们通通要遵守啊。所以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不能破坏啊，要随顺众生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佛菩萨觉悟大彻大悟，也要给这个没有觉悟的人打成一片啊，这个样生活才融洽了啊，才没有抵触啊，社会才祥和啊，众生才能真正得到安和乐利啊。菩萨虽然是大觉，对于迷惑颠倒的众生，他要慢慢的诱导他啊，绝对不是叫他一下就改过来，那是不可能的，众生会起反抗的啊，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啊。所以菩萨有耐心啊，有智慧，晓得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做啊，使这个社会永远保持祥和啊。祥和当中逐渐逐渐帮助他觉悟，这个教学方法才完美呀。皈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风度啊，仪表啊，这个完全是世间法啊，一定要维护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佛 风俗习惯啊，一定要遵守，如今要随俗啊。这是第二福啊。第三福啊，发菩提心啊，身心因果。这个第三福啊，是菩萨福啊。所以这个三福啊，第一是人天，第二是二乘，第三是菩萨，是大乘。有四句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有这个四句。什么叫发菩提心呢？就本宗来说啊，我们讲净土宗，藕益大师说得非常之好，诚心诚意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就是你要发心求生净土。深信因果，菩萨还不信因果吗？所以这个因果绝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的因果不能够对菩萨说啊。这个因果讲什么？是本宗的教义，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因果真的很多菩萨不知道啊！你看《无量寿经》就晓得了，许多菩萨不知道啊！许多菩萨想听这个经没有机会啊！菩萨如果知道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没有一个菩萨不念佛啊。为什么呢？快快成佛啊！西方世界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个诸位要深入无量寿经，你就会明了了啊！它确确实实是整个佛法的结论啊！诸位能够将来把大乘佛法研究到一个相当程度，你就明了了啊！初接触的时候会不以为然啊，不能够深信的啊。真正深入大乘之后，自己会晓得，会肯定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学佛了，到晚年的时候啊，深深感觉到古人讲的话天经地义啊，我是深有体会。古人讲的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呢。我想起来的时候啊，自己真的吃亏，没听老人言的。啊，我那时候亲近李老师，李老师就叫我学净土法门啊，自己不肯相信啊，啊，还去学楞严呢，学法华了，学这个大乘经论呢，搞这一套啊，不肯死心塌地的去修学啊。如果那个时候像我现在这种心态跟李老师一点，我就全程肯定相信了。给诸位说，我现在纵然不能得一心不乱了，功夫成片早得到了。换一句话说，往生是自在了啊，想什么时候去可以什么时候去，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确实可以到这个程度啊。可惜那个时候不相信啊，在大乘佛法里搞了30多年，这一下才觉悟啊。而真正帮助我觉悟的是华严经，所以我对华严确实有深厚的恩德啊，不失这个18年啊读诵讲解华严呢，我对于这个净土法门不能起心啊，没法子起心啊。这个事实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啊，所以才真正看到古德所讲啊，啊，华严法华了，所以是本经之导引呐、啊。啊，本经是指无量寿经。啊，我读到古人这一句啊，是深深感受到。为什么呢？我确实是华严经、法华经把我引到无量寿经里面来的，确实是他引导的。啊，没有这个几部大经的话的时候，没有法子把我引导到净宗法门里头来。啊，所以这个是花了30年的时间，相当相当不容易。这个可见的这个身心因果啊，不是普通因果啊。读诵大乘，这是修学佛法基本的关键啊，只要求读诵，不要求解啊。所以佛法呢，这个修学先求什么呢？先求戒定慧三修，先修这个啊。读诵啊，就是修戒定慧三修啊。经论非常之多啊，大乘经典当然比小乘殊胜。大乘经典任何经论都可以选择，你喜欢读什么你就读什么。但是要记住，不是研究，只是叫你读诵啊。所以无论什么样的经论，效果完全相同啊。读诵的目的何在呢？破妄想之处，目的在此地啊。因此读诵呢，最好是读诵一种啊，大乘经论喜欢哪一种选哪一种，你选一种就读诵啊。那么在我们中国读诵法华的非常之多啊，读诵这个楞严的很多啊，可以说在中国这两部经呢非常之普遍啊。当然它是原教大乘经啊，这是一个因素。同时还有一个因素啊，它的分量适中，这实在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每天把这个经展开念一遍啊。那么法华经7卷，楞严经10卷啊，但是字数啊都是差不多的啊，大概有6-7万字的样子啊。恭恭敬敬的去把这个经念一遍啊，至少也要4-5个小时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这一天呢4-5个小时没有妄想读经吧，这四五个小时修什么呢？修戒定慧啊。戒律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恭恭敬敬在读经，心里头没有一个妄念，这是诸恶莫作了啊。所以小乘戒就圆满了啊。经典是如来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这是善中之善，没有比佛法更善的。所以你念经就是众善奉行，戒具足了。所以你读经戒指就是修具足戒啊。具足戒怎么个修法？念经就是修具足戒啊，专心至诚在那里念就是修定啊，心里没有妄想啊，恭恭敬敬念经是修定，念得清清楚楚，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没有念颠倒，这是慧啊。这是什么慧呢？这是根本智，所以决定不能求解义啊。这什么意思？那一段怎么样？不能求，只是老老实实念下去。这是求根本智，般若经上所说的 般若无知啊，这个就是求无知的般若，不要有知啊，要求无知，无知好啊，无知真正得到了之后，然后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这个是一般人不知道啊。现在一般人一入佛门，先要求有知啊，样样要求解啊，这一求有知，给诸位说，三学破坏了，戒定慧都没有了。啊，所以你要懂得真正的修行法，啊，研究讨论不如读经，不如读书，啊，为什么呢？真智慧没有现前，你所想的、你所解的，全是邪知邪见，不是佛的知见。啊，这个话有几个人相信？有几个人明了呢？啊，有几个人真正能体会到啊？所以中国佛法自古以来的修学，不能是不论在家出家，五年学戒就学这个，这是老师的教诫啊。这个五年修什么呢？五年是修真正的戒定慧，就是这个无量寿经常说的慧以真实之力呀，真实之慧呀，这是叫你求真实的戒定慧，以这个做基础，就五年之后再听讲啊，再研究啊，那个时候啊，你有定功，你有根本智，这个研究经论是属于后代智，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啊。六祖智慧为什么那么高？你们都读过《坛经》啊。六祖不认识字，不管世出世间什么法，你去问他，他都会给你讲得头头是道、明明白白。他学过没有了？没有学过。没有学过，为什么会讲得那么好呢？他那是后代智，他有根本智啊。他的根本智就是他心清净。你看他这个跟神秀大师对的那个句子，本来无一物啊，六祖心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六祖待人至诚恭敬，坛经上可以看到啊，寺院里面的行者啊，行者是什么？是在家没有剃头的居士，在寺庙里面住，在寺庙里头啊，这个打杂做工。所以像代发修行啊，多半都是做常住这些事情啊。这个六祖对这些人见面称呼都是上人，你看看多恭敬，这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啊。像读坛经这些地方不能说谎啊，他自己的确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但是对于一般人那么样的谦虚，那么样的尊敬啊。所以这个华严礼敬诸佛他做到了，我们在坛经上看出来了啊，礼敬赞叹供养真的他做到啊。所以诸位如果说真正得佛法的受用，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之上下手，有根本智才有后代智啊，根本智破坏了，决定不可能有后代智啊。那么你以后开的智慧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是智便宗啊，你在佛门里所修学的一切呢，是修的这个福啊，是人天福报啊，决定没有能力断烦恼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检查得出来的啊。我们对于这个七情五欲还有没有贪嗔痴慢啊，还有没有贪心啊，有没有傲慢心啊，有没有嗔恚心，有没有嫉妒心啊，面对着境界会不会都起心动念，你在这里检点自己，如果还会起心动念，自己要觉警觉， 我是凡夫，我没有功夫，没有能力啊！一切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了，自己晓得功夫进了轨道了，上轨道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讲功夫得力了。这个是自己要常常检点的啊，常常反省的啊。所以这个读诵大乘目的在什么地方，自己一定要知道啊。就是老老实实去念，教下呢是用念经啊，宗门是用参究，它不是用念经，用参话头，用观心，用这个方法啊，都是除我们的妄想执着，目的是一样的，手段不一样啊。密宗里面用持咒也是一样的啊，净土里面用念佛啊。所以要晓得方法虽然有八万四千无量无边，目标一致，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是这个道理啊。都是啊，目的都是要恢复我们的清净心啊。因此这个法门，你喜欢哪个法门都可以啊，决定有成就啊。如果你要是目标弄错了，我这个法门比你那个好，你那个不如我了，你的修行功夫全部破掉。为什么呢？依旧落在分别执着妄想里头。我们用这个方法目的就是把分别执着妄想给打掉、哎、你用这个方法增长坚固你的分别执着妄想，这个错了啊。所以我们展开华严一看，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啊，但是他对于别人那个不同的方法极力的赞叹，欢喜赞叹，对于自己极尽谦虚、嗯、这是性德流露啊。如果这里有嫉妒，有高下啊，有差别这个念头，这是烦恼的流露，烦恼的流露。像这些地方我们都明了啊啊，我们去念佛，看到一个学禅的，看学密的，哎呀他走了邪道啊，不是这个烦恼流露，这是错误啊。如果我们一想的说，哦他学密啊，他学禅，他能力在我之上，我没有能力，我用那个方法止不了断不了烦恼，不能成就，我不如他了，我对他恭敬礼拜赞叹啊，我还是念我这句阿弥陀佛，这是心得，这是心得流露啊。与心得相应的，这是正确的啊，与烦恼相应的错误的啊。你只要从这两个去鉴别，常常检查自己起心动念，就晓得你自己是不是在菩提道上。不难辨别啊，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哪个法门不好，门门都好啊，门门平等啊。如果我们说法门有高下，换句话说你就批评佛法有高下啊。你说那个法门是错误的，那么换句话你毁谤佛法啊。真正入了，入了这个境界，平等心里头一念不生。我们可以用坛经做例子，